兄姐妹朋友早。就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是加拿大什么国庆的，对，那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建党的生日。对，还有香港回归，对，还有没有更好的？那按照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对我们的教导，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下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为，其实也是你们的国家要加的，那也为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来献上一点祷告。这里讲的是要为在上的君王都是祷告，也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平安的度日，也是为了见证我们的耶稣救主基督。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把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招进来，做了你的百姓，做了你的儿女，你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主。更感谢你赐下圣经，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想到，主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对基督徒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要为在上的君王，主啊，献上祷告。主啊，再想到今天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主要想到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对我们的同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主，我们就想到，主啊，真是求你来怜悯这个国家，主啊，怜悯我们自己的国家。主啊，你说君王的心在你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求主赐给这些在上掌权的，让他们有敬畏神你自己的心。主啊，也赐给那从天上来的智慧，让他们以主你自己的道来治理这个地上的你。你说这个地上的人都可以归向你，这个地上的人都可以认识你。你说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求主让这个国家，让我们自己的同胞都能够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应当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归向那至高的神。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这个整个的大地上运行，愿你自己的名真是在地上都得到荣耀。哦，主啊，就像这个歌中所唱的，当求主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心中，彰显在我们中间，真是让万口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万骑都在耶稣基督面前跪拜。哦，主，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施恩，认识耶和华实在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是神你对我们最大的恩典。你赦免我们祖先，赦免我们自己所犯一切的罪，在这个地上一切不义的、一切不合神你心意的事情，都求主你除去，求主你赦免，以致我们在地上真正可以敬虔平安的度日。感谢主，我们也求主你今天记着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主，你知道我们的心的光景是怎样，我们都是在外面流荡，主，你在那里等待我们，你在那里呼唤我们，就求主你的爱来感动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入父神你自己的家中，而且在家中做一个讨神你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我们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话，就是浪子回头是吧，金不换，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我在那个字典上查的，他是说是一个不务正业、浪荡成性的青年，其实不一定是青年，那能够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尊贵的，甚至连黄金也买不到。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典故或者是怎么来的。那我在准备这个讲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我想出，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没想到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在后面。那他是讲的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财主年过半百才起得贵子，那就取名叫天宝，就是天空的天，宝贝的宝，就是天上的宝贝，取名天宝。但没想到天宝长大以后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那这个老财主一看这个孩子如果这样下去了，自己的家产肯定就保不住，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先生来教他这个儿子。 那这个天宝在这个玄真的教导下面呢，开始慢慢的知书识礼，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个天宝的双亲很快就离世，那他父母死了以后啊，那这个玄真也就离开了，那变得就剩天宝一个人，所以他小时候他过去那些朋友啊，又在那找他，所以这个天宝又开始整日发天酒地，不到2年，他父亲留给他所有的家产就全部挥霍精光，那最后就成了一个乞丐，就以乞讨为生。没想到这个时候，天宝就开始后悔自己过去的生活，那决定要痛改前非，那开始读书。那有一天晚上，他就去从人家里借书回来读。那因为他一天都没有吃什么饭，那在路上又冷，那个路也很滑，他就没想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就躺在那里。那也很冷啊，跟蒙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员外叫王员外，就路过那里，就看见那个天宝什么就冻在冻硬了，这种路上，但是手里还抱着一本书。那这个王员外就心中就对他生了种怜爱之心，就把他带回家去，把他那个救活了，救过来了。救过来了以后，王员外就问了一下这个天宝他的家事，问了一下他的那个情况。那听了以后，这个王员外对这个天宝就很同情，就决定把他留下来，留在自己家里面。你留下来做什么？就给他那个王员外有一个女儿叫腊梅，就是那个腊，就是那应该是腊月的腊，是梅是梅花的梅。然后一个女儿，那就让那个天宝就那里就教他女儿那个读书，教他女儿那个认字。那天宝就是很高兴了，这样终于一个着落。那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很殷勤的教这个王员外的女儿腊梅那个读书，但是这个腊梅啊长得那个很漂亮，那久了以后啊，这个天宝那个罪性又出来了，他就这个对这个腊梅啊就有点那个想入非非啊，真的动手动脚。那这个腊梅就很委屈的到他爸爸那里，就跟他爸爸讲了。那这个王员外听了以后，居然不动声色。他说他怕这件事情传出去，对他女儿名声不好，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写了一封信，把那个天宝叫来，说天宝，我有一件急事要求你帮忙。他说那这个天宝一想到你是我救命恩人了，无论什么事情我也愿意帮。那这个王员外说好，说我这有一封信。那他说我有一个表兄住在苏州一孔桥边，他说你把这封信给我表兄送去。那这个天宝可能不想离开王员外家，但是没办法。那最后那个王员外走的时候还给他20两银子，他作为路上的盘缠。那这个天宝就上路了，到苏州去送这个信。但是没想到一到苏州，当时的是孔桥，到时候是孔桥，他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王员外的那个表兄。那他到底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王员外这个表兄住在哪里。那眼看他身上带的钱要用完了，那这时候他就没想到就把王员外那个给他的信就打开来看了一下，没想到一看这个信，他就感到非常惭愧。那信上面就写了四句话，他说：“当年路旁一洞盖，今日竟敢戏腊梅。一孔桥边无表兄，八锭银钱不用回。”那就是这个王员外用了很智慧的方法，就让这个天宝离开他的家。那这个天宝看到这个信，又羞又惭。那本来就想跳河自尽，结束他这一生。但是后来他也转念一想，他这个王员外不但救了我的命，而且还保住我的名声了。他也没有传扬，这是让什么悄悄让我走。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够挣20两银子，那去还一个王员外？那而且当面向他请罪了。那于是这个田宝又开始振作精神，那白天就帮人家干活，晚上就拼命的读书。3年下来啊，不但他积攒了20两银子，而且变成了一个博学的才子。那个这个时候就刚刚赶上那个科举考试，田宝就进京考试啊，一旦就一下就中了举人，中了举人以后，这个他马上心悦兼程，就赶回这个赶回那个王员外家里面，向那个王员外请罪。那到了王员外家里面的时候，他手上拿着20两银子，还有一封信。这个王员外一看那个田宝回来了，他很那个。而且是一个举人呐、啊，一下子看着很非常那个惊讶。那再把那个信接过来一看，就没想到一看是他当年那个王员外写的那封信。 不过天宝在后面再加了四句话，他说三年表兄未早成，恩人堂前满百里，浪子回头金不换，衣锦三香做闲人。对，这个是浪子回头的来历。那这个王员外听了非常高兴了，马上就把天宝扶起来，而且把他的女儿纳美就许配给了天宝。那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就从此传扬开来。那我想这个故事是很典型的我们传统的中国故事，那真实性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不过我想着这个天宝的确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光景，觉得甚至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因为这个天宝他虽然吃过很多苦，走过很多弯路，但是毕竟后来还中了举人，而且还得了一个美人。我想很多人想做天宝。那这个真正的那个天上的宝贝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个故事，传统的我们中国故事跟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浪子比喻，耶稣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待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天宝跟那个这里面这个小儿子都是浪子，那作为一个浪子，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他们都有一位很富有的父亲，首先，但是他们都是悖逆的儿子，生活很放荡，不务正业，因此他们都尝到那个人生的苦果，落到很悲惨的境地里面。但后来他们在悲惨的境地里面都有醒悟，都愿意悔改。但是这两个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本质上的是不同的。那个天宝的父亲和那个王员外，都是我们传统上我就认为是很好的父亲了，很爱惜自己的儿女。那特别是那个王员外，有同情心，那看见天宝遭难就把他收留他，而且很有智慧，那知道天宝对他女儿不轨，那就智慧的把天宝就赶出了家门。那我想我们很多都能够尊重他们，很了解他们，而且可能我们传统的我们自己的父母亲都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他跟耶稣基督里面跟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那位父亲不一样的，天宝的父亲和那个王爷都是人，那他不是神的代表。其实在那个天宝的故事里面根本就没有神，那在我们传统的思想和文化里面也没有很清楚的很完整的一个神的那个形象和观念。但是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那位父亲，你就看到明显的他不是一位地方的父亲似的，他是神的一个代表。而且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的神是一位心胸很宽广的神，他忍耐容忍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等候我们能够悔改，而且一旦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接纳我们。那这说明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那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那按照以色列人传统他们是认识神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但是按照神的标准以色列人是不认识神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拒绝耶稣基督的。那其实以色列人只是所有人的代表，是我们的代表，我们过去都不认识神，都犯了罪，在神眼中他也是浪子在外面的。但是神爱人，所以就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叫人因着耶稣可以回到神的家中。那耶稣来了就把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就传给人听，让地上的人可以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神，甚至称他为父亲。那你再看这两个故事它的那个不同啊，第一个那个我们讲天宝的悔改啊，这个 根本上我觉得是一种良心发现，或者叫做知恩图报，更重要的是那种奋发图强，就是是一种自我奋斗的一个故事。其实那完全是对人的，而且也是完全是在人的这个层面上。那其实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教导的，就是你要认真读书，你要发奋图强。那当时结果怎样呢？那看看我们现在的国家，人们的道德水准如何？那如果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没有认识神，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现在的光景，特别是我们现在那种心灵的光景，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传统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人本性的认识不足。那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只要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就可以成功。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一个有一句座右铭，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虽然很苦，但是你有抱负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人性是完全败坏的，人靠自己不能自己得救。那所以跟那个天宝相比，那个小儿子的悔改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小儿子他说，他首先是认识到自己是得罪了天，那天就是得罪了神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天就是神的居所，是代表神的，所以他是先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神。那意味着我们被定罪是按照神的标准，因为你是得罪神了，所以你是违背了神的标准。那神的标准是绝对的，是至高的，在这个标准下面，人人都被定罪，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例外。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标准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说，我们比天宝或者比那个小儿子要强很多啊。我们看来都很孝顺，我们生活也尽量的检点，那我们也尽量本分的殷勤的做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败坏的，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说，神的标准是很高的，没有人可以达到。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你可以达到神的标准？那神，比如神的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圣经呢告诉我们，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那如果你想没有违背这个杀人的诫命呢？除非你没有恨过人。那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是那个神的标准，从负面的来看，就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做了，你是犯罪。那还有正面的，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好，在神眼中也是犯罪。雅各书4:17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其实行善是我们，也是我们想行善了，想做好，就是做不出来。那天宝的故事你看，它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那罗马书就7:18-19就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就是因为立志由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说你想行善，但是你根本就做不出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于是传道书7:20就总结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那就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靠他自己的行为，靠他自己所做的能够被神接纳。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浪子。因为你有罪，所以你就跟神隔开，你就不愿意见到神，你就要远离神，在神就成了一个浪子。那这个小儿子他在那个悲惨境地当中，他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神，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得罪了自己的父亲。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得罪人，是因为我们先得罪神。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那他跟人的关系就必然不好。那当那个小儿子当初提出分家产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他是对父亲的不尊敬，因为他父亲还健在，他就提出要分家产。那当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更是对他的父亲和他的整个家庭一个极大的羞辱。其实他在外面的生活方式，圣经说是任意放荡，浪费资产。 他看的是他个人的事情，跟他个人的选择，其实也是对他父亲的一个羞辱，因为他没有活出作为他父亲儿子应当有的一个样式。那旁边的人或者别的人看了，一定会议论说这是谁家的儿子，怎么这样不成器。那当他穷困潦倒，把自己雇给人去放猪，那这表示他已经离弃自己的信仰，已经离弃他父亲的神。因为放猪是那个外邦人做的事情，那按照神跟以色列人律法，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准放猪的，他们也不养猪。那当他落到这样的地步，愿意去跟人家放猪，甚至要吃猪吃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就表示他人生实在是走到一个尽头。那常言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叫醒悟过来，那英文叫做翻译成 came to himself， 这个叫 came to his senses。 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不仅仅是明白你现在的光景，而是你明白你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地步，更进一步想到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出路在哪里。那那个小孩子对他自己眼下的凄惨光景已经不能再忍受了，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里面，是因为他得罪了神，得罪了自己的父亲。但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和他父亲家里的美好与丰盛，他原来本来属于那个家的，但是因为自己背逆离开了自己父亲的家里，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配再做父亲的儿子。但是他知道回到他父亲家里是他唯一的出路，他回到家里至少可以做一个故宫生存下去，于是他决定起来要回到父亲那里去。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悔改的意思，悔改那个翻译英文叫 repent， 那其实基本的意思是那个 return， 就是 come back to， 就是说是那个回归，是那个转向。就以前你是背向神的，那现在你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面向神，这个就是那个转向，你人生的方向来一个转变。那以前你离家出走，你是那个离开神，那现在你转向神，你面向神，而且你向着神跑去，这个就是那个悔改基本的意思。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讲，你开车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帮派，帮派上面有些基督徒他也会写一些跟信仰有关的话。那有人说他看到一个最好的帮派，就是有一个人的车站写的，就是 You can make a U-turn any back to God anytime， 就是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打一个 U-turn 到神那里去。那这个 U-turn 就是180度大转弯，你在公路上开车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打 U-turn 的，那只有到神那里去，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做一个 U-turn 到神那里去。那我们讲到这个悔改，我们传统人我们都认识到自己不足，我们自己都有缺陷，但实际上我们的悔改就是一种自我激励、自我勉励，靠自己的能力想行善。但是啊，你看这个小儿子的悔改，他是完全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承认自己得罪了神，而且他有一个对神的观念。那这个小儿子而且回家跟那个田宝回到王员外家是不一样的，田宝是中了举人而且有钱，他就回去了。那这个小儿子可是两手空空，衣衫烂履回到父亲的家里，他没有任何的资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在他父亲面前他回去了。那天宝我说代表我们很多人，他是怎么方面代表我们呢？就是我们靠自己也靠行为，即使知道自己有缺陷，但是我们还在拼命的做，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那我们而且要靠自己所拥有的或者自己所是的来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称赞。其实我们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不愿意把这句话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还是在那里拼命的改江山，但是不改自己的本性。那其实那个罪性呢，已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的里面，甚至成了我们人的一部分。人就是有罪的，就算你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之，你的骨子里面没有多少改变。这天宝是一样的，他最后他回来了，看到在悔改，但是你看他骨子里面是很骄傲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是吧？衣锦还乡做闲人啊。他现在说，那时候你看那个小儿子的悔改，说如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愿意做一个故宫。他们也讲衣锦还乡做闲人，而且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做好了。那其实这也是就看到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恩典，我们要靠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是的，去换取别人对我们的认同，去换取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去换取别人对我们的接纳。那其实本性啊，但从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又是渴望，就是在寻求一种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这就是恩典。但是我们在世上或者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东西在地上是找不着的，从人那里是得不到的，因为恩典是从天上来的，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耶稣基督从神那里降到人间，就是把神的恩典带到人间。那其实有条件的接纳、有条件的爱，根本就不是接纳，根本就不是爱。我想这个特别是你在婚姻当中啊，你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你结婚以后，我们是很明白的，是不是？如果对方只是因为你可爱，因为你某些东西才爱你的话，当你那些东西不在的时候，他的爱也就没有了，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圣经讲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你接纳也是无条件的。那其实你看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天宝回到王员外家里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中举人，如果他没有那20两银子的话，那个王员外对他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这个天宝过了3年才回去。他其实天宝看了那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很后悔了。他为什么当初不直接回去？如果他当时直接回去了，这王员外可不可以相信他？他已经悔改了。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人和人间的关系，没有恩典。但是神，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来相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事也影响我们。我们经常听见一些朋友说，他也愿意信耶稣，但是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说等我做好了，我再来信耶稣。那这样的就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行为。那不知道信耶稣是一个恩典，他不在乎你做什么，也不在乎你是什么。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神已经就接纳你了。但是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甚至你说我对圣经、对这个基督教的道理知道的多一点，我们再来信。我不是不鼓励你去寻求认识神，或者认识圣经上的话语，那是我们一生都应该追求的。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认识神、信耶稣是一个恩典，不是靠你的行为。那我们刚才第一首诗歌就是唱的那个奇异恩典。奇异的恩典这首诗歌可以说在西方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那这个诗歌的作者，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你也听过这个故事，就是约翰牛顿。那约翰牛顿他自己是一个船长的儿子，他是船长的儿子。那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很小的时候从他母亲那里受到很好的母爱和那个基督教教育的基督教的教育。但是很可惜，就是他母亲在7岁的时候就死掉了。那同时这个他父亲在外面航海，所以这个约翰牛顿也就成了一个浪子，染上了社会上很多不好的习惯。那后来长大一点呢，就开始跟着他父亲出去航海，学习航海。那在有一次里面就被抓去充军了，被抓到那个英国那个军船上面去。那在那个船上呢，就受过很多的苦。那他就中途就逃跑，在船在一个岛上停的时候他就逃跑，但是没想到跑的时候又被抓回来。那抓回来就被那个军队里面更是处罚了，吃了很多苦头。那后面就被卖给了一个另外一个船主，做那个船主的仆人。那这个船主也是贩卖黑奴的，那就把这个约翰牛顿跟那些黑奴就关在一起。那个约翰牛顿就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虐待。那最后还好，就是被一个认识他父亲的一个船长，一个船长到那个船长那里去，看见约翰牛顿，那只认识他的父亲，所以就把这个约翰牛顿给赎出来了，就让他。但是活得自由以后的这个约翰牛顿，就自己做了船长。 自己做了船长，他做什么？他也贩卖黑奴，就是从那个非洲就是贩卖黑奴到美洲。但是啊，因为他自己被黑奴关过，他知道那些黑奴的那个情况是很悲惨的。他贩卖黑奴，虽然他对黑奴啊稍微人道一点，但是在有一次，就是1748年5月10日，那有一次他在这个行船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那眼看这些他就没办法控制了，而且这个船整个就要沉了似的。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呼喊，他说：“主啊，怜悯我们 ，The Lord have mercy on us。”没想到那个风暴过去了，他那个船上的人所有人都得救了。那这件事情对这个约翰牛顿影响很大，他就觉得是神在向他显现，是神在呼唤他。那从这个以后啊，不久以后他就停止了做这个船长，就去做了一个牧师。那而且很热心，到处传扬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约翰牛顿也是神给他一个特点，就是他很能够唱歌，而且很能够写诗歌。那他写了很多的诗歌，那奇异恩典是他留下来那个最著名的一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那其实你去读英文版的时候，你发现我罪已得赦免，他写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他是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特别那个 rich， 那我去查那个新英汉词典，那个 rich 什么意思啊？ rich 的是那个可怜的人，不幸的人，卑鄙的人，可耻的人。那如果用一句话，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讲，用一句话就是说，像我这么烂的人，神的恩典都可以拯救，而且神的恩典已经拯救了我。前我时尚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那我不知道你是比那个约翰牛顿好了，你还是觉得比他更烂？我如果不比他更烂的话，至少不会比他更好。约翰牛顿在82岁的时候，他还在做牧师，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记忆力几乎全部消失了，但是我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大救主。约翰牛顿是在一次讲道中突然失去声音，就死去了。他是真是在最后的，在他那个墓碑上也是写，就是他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这就是恩典。你如果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贩卖黑奴，非在看约翰牛顿的生平，觉得他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我们都不会做的，我们也做不出来的。但是你不明白那个神的恩典，当神这些恩典临到他，当神让他悔改，他归向神的时候，他余下这几十年，他做了牧师也做了30多年，为神所用，而且为神做见证，就是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典。那特别当时想这个天宝的时候，他中了举人，回到王员外家里认罪。那这个王员外接纳他，而且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那我们刚才已经想了，如果是3年前的那个天宝回到王员外家里面，我想如果不被那个王员外赶出去，他说我也悔改了，我也对不起你，那个王员外至少也不会把女儿许给他。我自己我就不会，那你悔改了，我就说你可以自己走，你去好好做人就可以了。那这就是那个人从人那里得不到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内心呢都渴望得到恩典，都渴望有人无条件的接纳我，无条件的爱我，这是我们内心很深的一个渴慕。所以那个小儿子他回到父亲家里，他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剑子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你看，这个就是恩典。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这个父亲依然看他的儿子，把袍子给他穿上，把剑子给他戴上，把鞋给他穿上，甚至把家中的肥牛肚宰了。而且那个肥牛肚，你看你知道，那个他父亲说把那个肥的都宰了，那个仆人知道是宰哪一条肥牛肚。而且他哥哥一听说你父亲把肥的都宰了，他哥哥也知道是哪一个肥的肚被宰了。说什么？说那个父亲呢，等待他的儿子回来， 早就预备好了一个肥油主在那里等着他的。我们就说那个父亲是一位等待的神，我们的神是随时准备好欢迎我们回家的，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那有一个画家，这是一幅那个17世纪丹麦最著名的一个画家叫 Rubens， 那在他那个临死前完成了一幅画，他就是根据路加福音15章画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看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越看的话你会看得越清楚。那在美国有一个人就是因为这幅画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浪子回头。那他就是在这幅画面前就是看了这幅画，看了一两天就不停地看，看了有的就联想。那这个就是那个红色的衣服，那个就是父亲了，分归到这个就是那个浪子。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画家，那这是那个17世纪的这个画家。这画家其实他出生的也是一个不是很有钱的家庭，但是他父亲呢很重视他的教育，就把他送到去读大学。但是没想到他一进大学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适合读大学，后来他发现自己喜欢画画，那就在那个大学当时那个堂里面跟当地的一个人学画画。很快那个人就发现他根本就不能教这个人，因为他那个天资太好了。那后来他很快就成了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个画家，而且开始就是收学生。那他的学生中间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这个人后来他非常成功了，在那个画画很成功，而且他做老师也很成功，那他的画也卖得很好，所以在那个经济上也很成功。但是啊，还有一个，我想很多画家可能都是这样的，那就是他很喜好那个爱好那个很奢华的生活，那以致他那么有钱，但是他最后怎么不得不宣告破产，最后他所有的东西全部被铺卖，来拍卖来还他的债。而且他这个人他外面很成功，但是他的内心他的感情他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失败的，而且是非常悲惨的。他前后结个两次婚，而且生了大概有4个孩子，但是他的两个妻子啊，他的4个孩子都很快很早就离开他。所以当他那个最后死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从亲情上只有一个人了，而且他的财产也在被破卖了，所以他可以叫做两手空空。但是他就留下了这幅画给那个世人，其实这幅画是对他一生很好的一个写照，他是对他人生的一个写照，而且同时也是表明了他信仰的一个告白。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认识到他现在要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知道有一位神在欢迎他，他没有从这个事件得到什么，他虽然留给世人的就是这幅画。那他这幅画的话他很特别的，这幅画我就说那个近局部图，就看那个他画这个小儿子，他小儿子如果仔细看到你看那个脑袋，他画那个脑袋，那个小儿子脑袋是画的是一个小孩的脑袋，是一个 baby 的一个脑袋。那这表示什么？就是他把那个重生那种悔改的观念通过这个表示出来。那而且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小孩子他画的那个景物啊，他的脚啊，他的脚上的鞋其实已经坏了。就是看前面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他这衣裳是很破烂的，但是这位父亲呢却是张开双手去拥抱他，圣经里面讲是抱着连连与他亲嘴，就是完全的接纳他。那他用了一个很的年迈的父亲的形象。那其实啊，这话就表明了那个我们的神是如何的在等待我们回家，而且如何的盼望我们回家。就像这一位年迈的父亲盼望他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旦那个孩子回到家里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他都是双手的拥抱他，完全的来接纳他，而且让他做他的儿子。那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在神这个眼中，你现在觉得你是在神的家里面呢，你还是在外面流荡？那你感受到一点点神对你爱，神对你的呼唤没有？因为神是盼望他的每一个孩子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去，在神的家里面有丰盛的，神是很丰盛的，但是他自己的儿女却在外面流受苦，所以他是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回到他家里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归家》吧。 一条流言一片土，天来要回娘，常年奔得罪恶道路，祝我情归家，家吧家吧，家在游荡，此来天不是开上天，我望你回家，把七宝回望亲王妃，现在要回家，我一要回上心流泪，祝我君回家。回家吧，家在游荡，此来天不是开上天，渴望你回家，伴随流淌我一眼睛，现在要回家，靠祖爱向心祖先，祝我心归家，家吧家吧，家在游荡，此来天不在上天，渴望你回家，只有苦我心知肠，现在要回家，祈我盼望叫我离家，祝我心回家，渴望你回家，祝你死就祝生死为我，现在要回家，祝你死死我希望靠谱，祝我心回家，回家吧回家吧，飘在游荡，此来天不是开上天，渴望你回家。
那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透过这些诗歌，透过过去圣徒的见证，我们实在看见你是一位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在等待，你在呼唤你的儿女归家。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如今蒙了你的恩典，得以回到你的家中，成了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更这个时候来为我们中间，特别是为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的亲人来祷告。主啊，他们还没有认识，他们还在外面流荡。哦主，愿你自己的爱真是能够感动他们，愿主你自己的名能够开启他们，让我们都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回家的路。如今人透过信耶稣，接待耶稣，就可以作为神的儿女，就可以进到神的家中。哦主啊，你把这样的爱，你把这样的救恩多多的临到我们中间，多多的临到我们的国家，多多的临到我们的亲人和同胞，我们感谢你。 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时候特别也愿意来邀请我们中间，现在你心中若是有这样感动，你愿意这个时候就来接受耶稣基督，就来回到神家中来。我真是感谢你，感谢神把你带到我们中间。我也愿意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你自己的弟兄姐妹，来邀请你这个时候来接受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若是有这样的朋友，若是有这样的人，你愿意，这是我邀请你在心中跟我一起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回到神的家中。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过去是一个浪子，在外面流荡，感谢你派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来拯救我，透过各样的方式把我带进你的家中，让我听见福音，让我认识耶稣基督。现在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进入到神你自己的家中，回到神你自己的身边。求神你看顾保守我一生的道路，让我这个人从今以后因着蒙了神的恩典，活出神的荣耀，来见证那位向我施恩的主。我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这里有一个报告，因为今天那个 Katie 没有来，但是我真的他的同意，他让我说可以告诉大家他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他是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他听得到那有姐妹跟他一起谈到的时候啊，他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他就表示愿意。那因为现在星期天他要去上，他要去打工，所以他今天没有来。那他，我觉得这是神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的，因为他是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身体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他自己来到我们教会，那开始参加我们星期五的那个查经班。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跟我们一起学圣经，那神的话感动他，以致他在三个星期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们也感受到他接受耶稣以后，整个的心整个都有改变，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而且很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请大家纪念这一位刚刚信主的姐妹，叫 Katie， 是他是越南来的一个华裔。对，如果你刚才在心中你跟我一起祷告的，你愿意呢跟我更多的谈这个信仰或者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我就欢迎你在我们以后有爱人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一起谈，跟你一起祷告。
我现在读今天的经济，这个约翰提出